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持续超过25年了，黑龙江省公安系统各类官员接连不断遭恶报，他们或是被查被判刑，或是以各种方式死亡等等，而黑龙江省基层警察则是直接执行盯梢、窃听、威胁恐吓、绑架、非法抄家等打手级的迫害，他们在上级的指使下干的是黑活、脏活、累活，也是丧尽天良的活。这些警察遭恶报的事也不少，在近2年多时间里，至少有31个黑龙江省基层警察遭恶报报亡。下面就来讲几个黑龙江省基层警察遭恶报报亡的典型实例。一，骗警林百成恶报不断，最终命丧黄泉。林百成，男，1962年生，原大庆市红岗区公安片警。林百成在2007年调离所辖区之前，红四村数十名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他不同程度的迫害。迫害手段包括扣押身份证、勒索押金、骚扰、绑架、关押、非法拘留、非法劳教等。还有5名法轮功学员被他直接参与迫害致死，他们是吕长友、刘荣香、孟凡霞、陈淑芬及其丈夫。林百成还无知地经常辱骂法轮功创始人。尽管林百成无恶不作，上天还是不断地对其警告，给他回头的机会。例如2001年左右，林百成搬气罐时砸坏手指。2004年8月上旬，林百成骑摩托车撞在一辆大车上，额头撞个大口子，住了20多天医院。然而林百成不思悔过，仍继续作恶，最终招致惨烈恶报。2022年，林百成在红岗区采油四厂作业的路上，开着3轮车载着后期，与迎面开来的一辆警车相撞，经抢救无效死亡，结束了他60岁的生命。二，警察安利上蹿下跳迫害法轮功，结果遭恶报死亡。安利，男，1964年10月生，七台河市北山派出所警察。安利长期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拿法轮功学员的善劝当耳旁风，在协党搞的所谓清零行动时，他更是上蹿下跳，逼迫多名法轮功学员签字放弃修炼法轮功，终于恶报降临。2023年2月份左右，安利在所谓走访的路上突发心脏病死亡。三，国宝吕向兵是非不辨，迫害善良而丧命。吕向兵，男，1968年出生，原任伟河林业局派出所所长，后调任伟河林业局公安局国宝大队任大队长。吕向兵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比如2022年5月10日吕向兵参与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邵明丽及其不修炼的丈夫， 还绑架了徐爱英、徐志军，并对他们非法抄家。2023年7月，徐爱英被非法判三年。吕向斌还积极配合外地警察骚扰本地法轮功学员。如2022年8月4日，上至国保大队长高建平等跨地区来违和骚扰法轮功学员，吕向斌积极配合并参与，法轮功学员李秀琴被非法拘留。法轮功学员韩喜婷、车中珍、孟庆敏、卢颖被所谓的取保候审。2024年春季，吕向斌带领国保警察伙同片警对违和大部分法轮功学员肆意骚扰。2024年7月份，吕向斌遭到恶报，在去北京拦截上访人员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丧命。四，甘当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牺牲品，警察王立鹏暴亡。王立鹏，男，1972年12月出生，哈尔滨市南岗分局通达街派出所负责人。他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在迫害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更是冲锋陷阵。如2015年10月30日，他以肃江之名组织并参与绑架哈尔滨法轮功学员樊荣、李桂环，并直接劫持进哈尔滨市拘留所。2023年2月1日，王立鹏遭恶报，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五，迫害法轮功的610警察副局长齐鲁军遭恶报死亡。齐鲁军，男，1971年2月出生，曾任鸡西市公安局机关区分局刑警大队警察、机关区西山派出所负责人，后任鸡西市公安局麻山公安分局副局长。齐鲁军还是鸡西市政法委610警察，实际上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业打手。齐鲁军长期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例如2017年鸡西地区法轮功学员至少50多人次被绑架，有6人被非法判刑，众多法轮功学员被骚扰，被勒索罚金至少81000元等，有的警察私自开锁闯入法轮功学员家。2024年2月5日，齐鲁军遭恶报，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实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佛弟子罪大无边，只要你参与迫害了，不管你是台前的还是幕后的，曝光的没曝光的，谁也逃不了恶报的结局。迫害法轮功越严重的地区，恶报情况越多，那些基层警察往往受中共的控制与毒害最深，他们毫无例外的都发毒誓，要把自己的一生和生命都献给邪党，有的为了入邪党还请客送礼，他们听不进去大法真相，满脑子都是怎么样立功获奖，结果被拉去做陪葬。恶报不是法轮功学员所愿看到的，所以他们才不顾自身安危地向人们讲述真相，希望人们在生死攸关的历史时刻与中共邪党划清界限，逃离险境，远离恶报，更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能警醒，静下心来听闻真相真言，抓紧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旦恶报降临，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 今天呢，讲的是一对平凡夫妻的故事。然而当大难来时，这位丈夫不仅没有逃离，还依然坚定地支持护卫着妻子。因此，今天的这个故事也有点不平凡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我出生在农村，是家中的老幺，从小受父母宠爱，出嫁后丈夫也很疼爱我，可不知为什么，婆婆偏偏看我们两口子不顺眼，无论为她做多少事也讨不了好，还编瞎话满街嚷嚷，败坏我们的名誉，内向的我就只能是闷气了。都说气恨伤身，时间不长，我的身体就出现了病状。儿子出生后，我的下身不定时的流血，一流就是一个多月，我还几天连续高烧，烧过之后全身持续发冷，夏天穿棉衣盖棉被还冷得不行。后来我们搬到镇上，总上医院治病，有一次医师为了给我消炎，一下子开了60针青莲霉素让我连续打，打完针发烧怕冷的症状也没有减轻。我去一家中医院，医师一次给我开了50剂汤药连续吃，一剂药熬5大碗汤，都是丈夫给我熬药，恨不得让我连药渣都吃下去，指望他能治好我的病。丈夫每天在外辛苦打工，还整天提心吊胆惦记着我的身体，他回到家里吸不上一口气儿，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顾孩子，一大堆的活儿等着他干，还得给我熬药。丈夫每天身心疲惫，满脸愁云，可被疾病折磨的我不仅不能宽慰他，还经常冲着他发火。可是这50副药喝完了，我也没见起色，动不动还是流血不止。这时的我嘴唇发紫，脸色灰暗，很吓人，连打起笤帚扫两下子都站不稳了，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血供不上去，得歇一会儿接着跳，孩子我照顾不了，什么活儿也干不了。面对着劳累的丈夫和委屈的儿子，西医中医又都无效，我绝望了，时常想着怎样死，我已经万念俱灰。1997年黄历3月13日，住我家楼下的嫂子来找我，叫我去她家学一种气功，说叫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是市里来的人教。有气无力的我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办法能治我的病，但是碍于情面不好推辞就去了。之后我就天天跟着邻居们学练功，当作是散心了。大概学了20多天，一起练功的一个妹妹让我和她作伴到市里去请大法资料，我担心晕车不太敢去，同伴说咱练这功就是祛病健身的，去吧没事儿的，我就跟着去了。公交车上人很多，没有座位，我摇摇晃晃的站了一路，结果真的一点没晕车，往常我在车上坐着都晕得呕吐不止，基本不敢坐车，这次来回40多公里连坐车加走路，不仅不晕车还一点儿也不累，到家了还劲头十足，我这才意识到练功管用了。我身体好了，真想不到啊， 像做梦似的，太神奇了。丈夫看到了我的变化，激动得不行。这回我想起邻居说，学着功不能光练动作，还要看书修心性。我赶紧拿起《转法轮》这本书认真看了起来，也让丈夫看。丈夫匆匆看了一遍说，这功好，叫人做好人，还能祛病健身，你好好学吧，我全力支持你。我每天恭恭敬敬地学法练功，可我只上了不到两年学，书中大部分字都不认识。于是我把不认识的字画在一张小纸上，再去问丈夫。因为我不会写字，所以只能说是画吧。丈夫真的非常支持我。我什么时候问，丈夫什么时候教。有的时候我问的都不好意思了，他依然不厌其烦地教我。丈夫教过之后，我就在旁边画上我认识的同音字，然后把小纸条贴到墙上或床头、桌子边上，随时看，反复记。这样的纸条啊，贴得我们家满屋子都是。后来我很快认全了书中的字。随着我不间断地学法练功，我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大法的伟大和神奇，明白了练功人要按真善人做人。我的心胸开阔了，对婆婆的怨恨也越来越淡了。我身体健康了，浑身是劲儿，走多远的路也不累，什么家务活儿都能干，脾气也好了，对谁都不发火了，说话还总是笑呵呵的。见到这一切，丈夫对我开心地说，你练法轮功给我去了三大心事。第一，我外出打工不惦记你的身体了。第二，我回家不用干什么家务了。第三，我不用花钱给你看病买药了，省心省力又省钱。丈夫对我的支持还真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家或外出，示范我学法练功，还是要出门宣扬法轮大法，丈夫都全力为我提供方便，还跑前跑后协助我做好多事。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镇压法轮功，我因此经历过中共三次非法抓捕。娘家侄女儿心疼我，说：“姑，你别练了，共产党这个弄法，你受得了吗？”我说：“没有大法，别说你一个姑姑，就是十个姑姑也没了。”而我的丈夫对我的支持从未改变。我被非法抓捕，他总是设法营救我。面对强大的压力，他没劝过我说一句妥协的话，哪怕是为了减轻迫害，违心地说，他都从没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的命是大法给的，不让我修大法，就等于是要了我的命。我时常劝丈夫和我一起修炼大法，但他总是说，你好好练就行了，我坚决支持你。直到2014年，他和朋友发生了几起人情上、经济上的矛盾和纠纷，使他很受伤害，不知如何面对是好。就在丈夫闷闷不乐的时候，他拿起了转法轮来学。后来我才知道，以前可能是抽烟的习惯障碍了丈夫。因为他知道大法修炼要戒掉抽烟喝酒的习惯，而他的烟瘾特别大，离了烟就不能活似的。但这一次，丈夫在书中看懂了更多法理，他觉得遇到这么好的大法，这么好的机缘，不修炼太可惜了。 就在丈夫开始修炼没几天，她再拿起烟抽就不是味儿了，又麻又辣，抽不了了。真的就像转法轮书里所讲的情况一样，丈夫又一次赞叹大法的神奇。嗜烟如命的丈夫，他的烟瘾就这样很快地戒掉了。他兴奋极了，因为以后还能省下买烟钱呢。随着修炼，郁结在丈夫心头的苦闷也慢慢消散了。现在她每天都过得幸福快乐，人也变得更和善了。丈夫与我都非常感谢大法与大法师父。好，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丈夫主管业务，他们单位评上国家级奖项的图书年年上涨，销售业绩一直保持同行业前三名，他个人年收入达几十万。这些斐然的成绩是怎么来的？这要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功说起。1994年6月，我和母亲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郑州的讲法班，听完课后，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修炼法轮功不到两个月，折磨我多年的疾病都好了。我从三伏天穿绒裤、盖棉被的人，到可以穿裙子游泳的健康人，身心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修炼后，我首先做的就是化解了与婆婆、小姑子之间的积怨，找机会和他们道歉。同时我身体好了，便主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让丈夫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从此家庭和睦，妻贤子孝，夫妻相敬如宾，全家人非常感恩大法支持我修炼。1999年720中共迫害发生时，丈夫正在香港出差，看了中共电视报纸黑云压顶的舆论抹黑法轮功，他异常愤慨，第一念就是回大陆，第一件事就是退党。1999年底，我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以后又被劳教判刑等，丈夫都顶着巨大的压力，站在正义的一边，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修炼，并一次次理直气壮地抵制邪恶的骚扰。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丈夫对中共的邪教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将他要好的朋友、同事都劝退了。他还常有出国考察的机会，经常智慧地让随行的人了解真相，如在法国遇到法轮功的真相景点，丈夫会提问与导游互动，让随行的人了解真相。他问导游，你们的国家如何看待法轮功？导游说，他们是一群平和的人，他 他们信奉的真善人在我们国家受到尊重和欢迎等。丈夫又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设立展板或请愿？导游说，他们的同胞在国内受到打压迫害，甚至活摘器官，因此他们在这里替他们发声，告诉人们真相，共同制止迫害。丈夫还引导同车的人接酒瓶等真相资料，同住一个房间的人，丈夫就深入细致地讲真相，并劝三退。丈夫的这些善举使他得到了福报。他以前身体较弱，头疼脑热是经常的事，还有几十年的口腔溃疡，几乎每月要发一到三次，什么药都不好使。自我修炼以后，他变得身体健康，口腔溃疡的毛病就不治自愈。其次是事业上，我修炼第二年，他调到一所大学当了副教授，接着当了系主任，三年后又被调往省里的一家出版社当编辑部主任。2002年他被提升为单位的二把手。丈夫当了主管业务的领导，负责图书的选题策划。这些年来，他从来没有策划编辑过歌颂邪党的图书，他策划的选题大多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图书，还有不少是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年年获国家重点图书奖。单位的图书生产，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说，评上国家级奖项的图书年年上涨，从经济价值角度来说，销售业绩一直保持同行业前三名。他个人年收入达几十万，这些年他周围的同事朋友都知道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丈夫能够在事业上一路顺风，取得这样的成绩，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得到了大法师父的加持，得到的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神韵倾倒日本精英，领悟神的慈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号。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自2024年12月23号在日本名古屋拉开2025演出季在亚洲巡回演出的序幕，至2025年1月9号在名古屋、京都、西宫等地上演共16场纯善纯美、甘露洒心的演出。在圣诞新年期间，全新的节目为日本各界观众带来节日的惊喜。这是神韵自成立以来的第19个演季。今年神韵同等规模的8个艺术团将在5大洲、20多个国家的近200个城市巡回演出。跨越5000年的神传文化之旅吸引各界精英慕名而来，有观众连续3、4年追看，对神韵展现的卓越技艺以及深湛智慧与内涵给予最高的赞誉。每个演员都像奥运冠军一样，不可思议的神奇，震撼心灵的美丽。新年之际观看神韵，获得了继续努力的一个动力，领悟到神的慈悲，一场必看的演出。第一部分，企业主观神韵深受感动，领悟到神的慈悲。企业主铃木幸代第三次观赏神韵，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我领悟到神的慈悲原来是这样的，我希望这个讯息能被广泛传达， 铃木认为，在物质丰富的现代社会，人们逐渐遗忘了神的存在，而神的存在对人来说至关重要。他说，如果我们按照神的愿望生活，每个人都抱有这样的信念，每个人都会变得很幸福。神韵精湛的演出让 IT 端模机器制造系统开发公司社长平林幸典不觉中已经连续四年追看神韵。平林说，二胡独奏让人百听不厌，看似只有两根弦的简单乐器，却能演奏出富有层次的音色，这就是二胡的吸引力。我特别欣赏在演奏家灵活的指法变化下带出那种具有疗愈的旋律，二胡真是抚慰心灵的乐器。他表示，印象深刻的是男高音的歌声，嗓音圆润洪亮，充满了能量，更带来让人思考的启示。歌词传递出超凡的信息，其中提到，世上很多人都来自神的世界，这样的信息让我非常感动，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平林感动地说，神韵以艺术形式展现这样深邃的内涵，还有真善人的普世价值，实在了不起。原富士通北陆系统执行董事中田浩表示，这是世界级的顶尖演出，我深受感动，真是太棒了。现场演奏太精彩了，这并非是单纯的西方音乐，这其中融入了中国传统乐器的演奏，很罕见。我经常听交响乐，但这样的演奏还是首次听到，感动人心。同时，中田浩也感悟，世界无论任何地方都有神明的存在，敬神能使人的内心平和。我很喜欢这种题材，人绝对不能忽视神明。今天看到这么好的节目，又让我意识到了这一点。陶醉于演出的中田浩也从中获得启迪。看演出时我就在想，我们能返回天国吗？所以一定要多行善事啊，让我们相信信仰，多做好事吧，否则我们是无法去往天国的，同时财富也带不到天上。我越看越觉得的确如此。第二部分，三观神韵。议员表示，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神韵的可贵。这是兵库县议会议员大使卓志第三次观赏神韵。他说，从我第一次观赏就没变过，演出极其优美，所有的一切都很美，非常出色，而且有一种高雅的气质。放眼世界，争端仍然很多，真正的世界和平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大师卓志表示，不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吧。这种跨越国界、民族的界限，将传统价值观共享，达到彼此共鸣的做法，或许正是通往和平之路的一部分。大使卓志从神韵演出中感受到正向的能量，心灵也得到了净化。从我第一次观赏到今天，这种感觉依然强烈。艺术家们非常努力，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地承传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播这种有价值的东西，这绝非易事。他说，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神韵的可贵。作为教育工作者，松本刚时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价值正逐渐被淡忘，而神韵展现的传统美德让人重新认识其重要性。这些美德不仅让观众有所触动，也帮助人们反思自身，提升内心的宽容与包容。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松本补充道，这种理念应该长存于每个人的内心。神韵的演出让我们反思不足，比如当自己做不好事的时候，能想起三尺头上有神灵这样的警醒，这也非常重要。对于当代青少年的成长，松本深有感触。现在的孩子在道德观念上似乎常感迷茫，如果他们能欣赏神韵这样的演出，他们的内心将会得到净化，变得更加丰富与充实。 所以特意带女儿前来观赏。让孩子了解神韵展现的传统美德，是一次难得的体验。松本的女儿也非常开心地说，太棒了，感觉非常壮观，震撼人心。第三部分，舞台专业摄影师赞神韵，顶级舞蹈，精英云集。摄影师黑川雾和摄影师山原一马想要来看神韵演出，两人对神韵的舞台灯光以及神韵拥有的专利技术动态天幕产生了浓厚兴趣。黑川表示，神韵舞台的灯光技术堪称顶级，既保持了动态天幕的清晰明亮，同时舞台前方演员也处在良好的灯光之下，两者都得到兼顾，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难度很大。更觉不可思议的是，舞台上的人物飞进天幕的瞬间，虚与实的人物之间的切换达到了完美的精准一致，而且并非只是一两次，而是反复的很多次都精准无误。神韵的专利动态天幕真的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技术。山原惊叹，这么多世界顶级水平的舞蹈演员竟然理所当然般地聚集在一个艺术团，而且配合如此默契地在同一舞台演出，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异常。这可不是通常情况下能见到的顶级舞蹈精英云集的团队。第四部分，作曲家表示从心底热爱神韵。作曲家初岛达也首次观看神韵后说，我并不仅仅停留在音乐上，而是更专注于视觉效果、色彩、舞蹈的表现力等，因为这些实在是令人惊叹，我被深深打动。他盛赞，这是一部成就极高的艺术盛宴，以中国5000年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作为背景，这样精心策划和创作的作品确实令人敬佩。对于神韵诠释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性和信仰，初岛表示，我注意到其中包括了儒家的精神思想，例如孔子所提倡的道德理念，还有老子的哲学思想等，这些古代先哲的智慧。这样的理念重视人的内心世界，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也是人类社会中最为珍贵的价值观之一。我非常羡慕神韵所做的事情，同时我也希望以我的方式来实现这一使命。他感动地表示，所以我想说，我从心底热爱神韵。初岛说，要向音乐界和亲朋好友推荐神韵，我想告诉他们，神韵是所有演出中的必看首选。第五部分，日本发明家赞神韵演出卓越，感悟美好未来将至。今天终于如愿以偿坐到这里观看了演出。拥有多项专利的日本发明家上田康清携夫人观看神韵演出。作为发明家的职业习惯，上田对神韵拥有的专利动态天幕赞叹不已，真的是了不起的杰作。上田表示，我喜欢整台演出，很难挑选哪个节目是我的最爱，全部都棒。如果要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节目，那就是男高音。上田说，嗓音具有震撼力，歌词富有深远的信息，值得让人思考。从歌词中我感受到世界即将迎来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想这很应景刚刚进入的2025年，相信今年将会发生巨变。他还认为共产党政权将很快终结。上田解释说，世界局势似乎出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能量，我很期待因此而带来的巨变，我感受到这种潜在能量的变化趋势。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苏轼的留侯论中有这样的描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讲，古时候被人称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过人的节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无法忍受的度量。有勇无谋的人被侮辱，一定会拔剑而起，挺身上前搏斗，这不足以被称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气概的人，遇到突发的情形毫不惊慌，当无原因受到别人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胸怀极大的抱负，志向非常高远。在非原则的问题上，或在个人的利益上，遇到羞辱、言辞激烈的攻击时，忍而不发，泰然处之，是一种大智慧。以平和的心态，宽容大度地面对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忍并不容易做到，但是当遭遇人生的挫折和受到侮辱屈辱的时候，在得失荣辱面前，淡定从容、宽忍大度的理智应对，往往事情会出现转机，开辟另一番景象。忍是避祸修福的良方。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以下典籍中的有关历史记载。气量宽厚的娄师德。唐朝娄师德的弟弟被任命为代州刺史，临行之时，娄师德问道：我是宰相，你也担任州牧，我们家太过荣宠，会招人嫉妒，应该怎样才能保全性命呢？弟弟道：今后即使有人吐我一脸口水，我也不敢还嘴，把口水擦去就是了，绝不让你担心。娄师德道：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人家朝你脸上吐口水是对你发怒，你把口水擦了，说明你不满，会使人家更加发怒，你应该笑着接受，让唾沫不擦自干。后来唾面自干变为成语，比喻受了侮辱却极度忍耐，绝对不加以反抗。娄师德曾推荐狄仁杰担任宰相，狄仁杰拜相后对此丝毫不知，多次排挤他，将他放了外任。武则天问狄仁杰道：娄师德贤明吗？狄仁杰道：他担任将领，谨慎守职，是否贤明我就不知道了。武则天又问：娄师德知人吗？狄仁杰道：臣曾与他同僚，没听说过他知人。武则天道：我用你为宰相，就是娄师德举荐的，看来他确实知人啊。然后拿出当初娄师德举荐的奏章，狄仁杰大惭，叹道：娄公圣德，我被他宽容相待，却不知道我不及他太远了。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讲过：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食量过人者能知。娄师德气量宽厚，能够唾灭自干，其忍的功夫是非常深的。作为唐朝的宰相名将，娄师德以谨慎忍让的高尚品格而载入史册。周瑜雅量高致，性度恢阔，青史留美名。周瑜为人谦恭有礼，孙权虽然视周瑜为兄长，但是周瑜从来都不会居功自傲，对孙权敬慎服侍，完全按照君臣之礼来对待，对孙家极为忠心。周瑜为人也十分亲切， 扬州百姓都用对一般男子的称呼，称孙策与周瑜为孙郎与周郎。陈寿在《三国志》中赞扬周瑜性度恢阔，大帅为德人。周瑜年少时而有才学，高挑有姿容，为人心胸开阔，以谦服人。吴军中众人皆与他为友，唯程普因为较为年长，却位居其下，心中不服，于是数次侮辱周瑜。然而周瑜每次容忍，程普自始对周瑜改观，道：“与周公锦交，如饮醇醪，不觉自醉。”意思是与周公瑾交往就如同饮醇厚的美酒一样，不知不觉就沉醉了。据《三国志》记载，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周瑜同程普、黄盖等人齐心协力，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赞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面对程普的羞辱，周瑜处处以大局为重，没有和程普斤斤计较，忍让再三。程普最后被周瑜感化了。在之后的赤壁之战中，程普与周瑜配合，与其他的东吴大将一起获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遇事忍让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在矛盾冲突面前，以和为贵，包容他人，以宽广的胸怀坦然处之。论语说：“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与人相处时，忍让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小说演绎、戏曲、戏剧故事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并非历史。在中国正史中的周瑜，雅量高致，性度恢阔，这才是周瑜真实的面貌，他的美德和功绩世代传颂。李忱隐忍之退，最终成就大忠之志。唐宣宗李忱在继位之前，贵为王公的他却不得不离京出走。公元820年2月，李忱之兄李恒被宦官扶上皇位，是为唐穆宗。四年后，穆宗病逝，其子敬宗李湛接任，但他只活到18岁。驾崩后，由其弟文宗李昂、武宗李炎相继接任。在这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三朝皇叔李忱为人低调，不事张扬，但光芒的特殊身份还是让他逃避不了被侄儿们猜忌、排挤的命运。公元841年，唐武宗登基时，李忱为避祸全身，便寻请为僧，行游江表间，远离了是非之地。在这期间，他大智若愚，言行谨慎，不露端倪。公元846年，忍辱负重的李忱终于再次回到宫中，登基为帝，成为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流落民间的非人待遇，使得李忱长期在民间越世独人，深知百姓的疾苦。他恭谨节俭，惠爱民物，用法无私，从谏如流，所以直至唐亡，百姓仍私拥唐宣宗，称其为小太宗。李忱勤于政事，孜孜求治，喜读贞观政要，整顿吏治。李忱努力仿效唐太宗，以治乱未尝不任不消，治治未尝不任忠贤为座右铭。李忱在位时期是唐朝后期一段安定繁荣的时期，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忠之治。李忱在登基为帝之前，面对纷繁复杂的环境，他能忍辱负重，避祸修身。他养精蓄锐，忍耐克己，躲过了杀身之祸，这使得李忱最终有机会登上大位，成就一番功业。没有李忱的隐忍之退，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大忠之志。可见忍耐退让 对于个人修身方面是多么重要啊！高僧寒山拾得流传千古的玄妙对答。唐代的寒山与拾得两位大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后被人传说成和合二仙。寒山拾得所著的《忍耐歌》广为流传，历经千年而不衰。其中下面这个绝妙的问答，蕴含了面对是非的深刻处世之道，因此虽经一千多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寒山问拾得曰：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之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大意是，寒山问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端地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拾得回答说，你不妨忍着他、谦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忍耐歌中还有这样的诗句：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剃唾在面上，随他白干了；我也省气力，他也无烦恼。今天寒山寺的钟声依旧，物是人非，寒山拾得的踪迹早已无处可寻，但忍耐歌却被世人千古传颂，流传甚广。这其中的宽忍的智慧，靠世人细细领悟品味了。忍并不是善恶不变、是非不分、没有原则，而是指在个人利益方面、个人修养层面，退一步，少计较，多忍耐。大是大非面前，当然要坚守正义，捍卫真理。纵观历史，许多具有大忍精神的人，他们是非善恶分明，对于惩恶扬善义不容辞，而恰恰是在个人的利益上少争斗、多容忍，难得糊涂。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每天都面对各种矛盾和挑战，工作上的、人际关系上的等等，因为小事不能忍耐而造成各种诉讼案件，这样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宽忍大度、心胸豁达，真能做到不单可以避免祸端、化解矛盾，也会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和修养，人际关系会更健康，心态会更加平衡祥和，生活也因此会更加美好。好了，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